我觉得我要帮偶义大师讲句话，因为偶义大师他明明清楚的在他的著作里面有写出来，只是没写在教官纲中，他就写得很清楚，我是用天台的名词讲我禅宗顿悟的思想，然后我的位阶安排不是照天台的，他讲得很清楚，在给他妈妈的信里面也提，然后在给其他往来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不止一次提到，因为他当时他写完都很多，也有一些冲击嘛，他就说我就是这样在做啊，我就是拿红色的，看起来是红色的笔管跟笔盖，我在里面装的是黑色墨水啊，他就说我就是做这么一件事，那你一直要来质疑我，问题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在做啊，那我就跟你讲我就是这样做啊，那后面的人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他们都，你不觉得现在不是光后面前面的这400年有没有发现，是应该讲说我们现在的人自己在学佛学都有一个盲点，比方你看到那个般若的涅槃，般若经大品般若经从头到尾的涅槃好多哈、哦，这么多个那个涅槃，你有没有区分出它每一段话的涅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有没有办法再去区分出那个这么多般若前后其他的经典系统里面讲的涅槃又不一样，光讲有最这个字大家都常见的，所以大家就是看到词就觉得说哎，涅槃干嘛这样子，这个的怎么就意思都不一样，再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那个拔眼镜听过吧齁，你看拔眼跟拔眼镜就明明就两个长得多一个字，还很多人把它弄成一模一样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是不是偶义大师真的都怪到他那，我觉得不行，应该是怪说本来我们包括自己我们都很容易就是拿起来就用，之前不是那个一般他就拿了这张表很高兴来跟我讲，我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然后我说你要等你再多做一点我就会给你其他的，我说我有一堆表，我说我光就是有关于用天台位阶去做出来表，我那边有大概20几页，但是有些东西不是流传比较久的，有些东西是比较国外的，那我就没有把它印给大家，我就印几份给大家有意识到就好了。那这些情况下他们大部分都用教官纲中的，那我们不能说是偶义大师的问题，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就做这么一件事啊。就像智者大师人家在骂他说你的50又不是历史上的，他就明明他在玄义就讲得很清楚，在释教也讲得很清楚啊，我是用符合佛陀在经典教法里面，他不是有讲三田譬喻吗，他有讲三马有讲四比丘啊，这是佛陀在说法的本意，我是依佛陀在经典上的本意的宗旨我去判教相，那人家就问他说他不是讲历史上的、啊、那智者大师本来就不是讲历史上的、啊、人家也要骂就很奇怪啊，这样懂了吗，所以只是说我们后人在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厘清一个资料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应该要去厘清每一份资料的立足点再来用，然后但是可能在整个学术的流通上面他当时没有去这么严谨，就是在佛法佛学的红传下面嘛，因为当时之后你看宋朝就已经有点四维了嘛，之后两个是异族的朝代，那元金根元嘛，金根元是异族的，那他们不太愿意你做太多聚会，哎，他们不太容易，那明朝也是啊，他很担心你会叛变嘛，尤其宗教的叛变，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有借助宗教还有一些民间信仰起来的一个朝代嘛，那在这部分当时要研究佛学佛法本来就比较资料取得有困难，那他好不容易整理出来了，大家都以最容易阅读开始想要去做，那他确实有帮助很多人去有一些基本概念，可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等到后面自己要来做一本书或要来做一个系统的探讨的时候，就要去知道说我不是在他那个动乱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各种资料都摆在我面前有很多资料库的时代，那千万要记得这东西叫资料库，我们必须要去检择成为讯息， 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让它讯息做归类，就是资料要先归类才可以成为讯息，然后把它意思内涵厘清就成为讯息嘛。那我们只有这些讯息去做出整理，这个要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资料很齐备，但是大家时间就是外物很多，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佛学院佛研所我还有教过那个，为什么后来不想在外面教，他们研究生呢，佛学院所研究生心经不会背，我随便点一个从心经背到尾背不出来。我说那你现在太紧张了，没关系，我待会你到我那个休息室背给我听，真的就是不会背，它不是假的。我说那你再紧张背不出来，你用写的，因为报告没交啊，真的没办法。他们就是纯粹研究，没有想说一定要去，在古代来讲，或者在以前不是僧侣要有个度牒来讲哈，一定要会背经嘛，一定要释经。那这个制度到了宋后面就比较少了，几乎就没有了，可以师度嘛，剃啊，然后自己就得剃啦，逃避战乱啦，很多问题都出现。那延续下来到清朝更不用说啦，好，那民国近代，有个房子就收了啊。那要当住持，哪要什么身座啊，还要经过佛教会来传啊，然后给你具啊，给你浮尘啊，没有嘛哈，寺院盖一盖啊就住持啦哈，然后这个产业就是挂诗人名义嘛，也不属于三宝，甚至他往生之后土地还不能接，他俗家的人还会接过去，寺院敲掉变成空地再卖出去啊，就是这些问题啊。那你在这样情况下，就算资料在齐备，有没有提供一个环境给来研究？那你说生前没有，那居士有没有？居士要忙家里啊，要有生计啊，对不对？很多当那些发表论文的，他们为什么写论文？因为要升等，因为要出书。所以他们必须在时间内有著作量，他们如果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国科会教育部是看你学校的老师发表的论文量期刊的等级来评定你的师资好不好。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长期性，你刚才问我说那个他们拿黑色的拿那个里面装黑色墨水，那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它是黑色？太忙了，这样时间啊，你要逐字去爬书啊，找到它所有东西嘛。那你们知道我们的那个 C beta 虽然是光碟很容易搜寻，但是它没有帮你做索引，帮你把文字归类啊。所以你可能看到了一段文字以后，你往前要找到它的标题，它在别教系统下，还是别教原教界别教的名词来说，还是别原在比较，还是它根本是通教的七性，那个一个七性摆在那里，你抓不到嘛，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它虽然电子化，但是它又不把你做 index， 也不把你把它标题化。那你就算你找到，你也只能看一下。那你真的从前后爬书，你们就知道摩诃子观法华玄义的爬书文起来呀、很大，好、所以这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凡事都有它的环境考量了。所以我就回答宋先生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样，就算他们发现之后，他有没有时间去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是不是用一个普遍性接受的，他的论文也就比较被采纳。如果他要能够有很大的创意，那就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他才可以提出一篇论文，并且要论述到博导现在普遍性的接受。那你想想看，假设我们现在有10个人在审一篇论文，这个论文他明明讲的是对的，他是天台的原汁原味，可是我们这10个人都是用教官纲中的，我们会让这一篇过关吗？你会让他在你的期刊里面刊出来吗？这是现实问题，这样你理解了吗？那如果你让他刊出来，我们这10个就被打嘴巴啦，因为他这一篇就足堪以被后人引用驳倒我们这10个嘛，这样理解了哈，这是现实问题了，这是现实问题。所以以前曾经有人说，一篇论文他们要来决定他的那个 好不好，价值性，曾经有人说要从那个点月亮，就是之前那个佛学中心，法鼓山的佛学中心嘛，说他们设计一套，就是他被点月亮，还有他被引用量，他们可以设计统计出引用量，那由引用量来看来判断论文的价值，这个真的是荒谬啊，就这样讲就是荒谬啊。因为引用在学术论文你要引用是说这个观点就算是错的，就算是没价值，只要它是第一篇你都必须要引用到，因为它是跟你的议题有关，你一定要提到它，它是错的而且它是荒谬的，可是因为它是第一篇，你要不要提用，要不要提它，一定要提它。那这样东西有没有价值，在佛法的弘传，在学术的价值来讲就不是了嘛，它只是因为你的学术规范要求要引用。所以有些东西，哎，就是像最近不是你们帮我们看了贾博士往生了之后，有很多他的专辑一直出炉嘛，那他里面就有一个，就是他说很多人他们在设想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只想到数据，没有想说这些数据背后能不能传达出真正的内涵。那我觉得这些话都很棒，这些话都蛮棒的，就是有人在批评他们，或者他被人家批评，反正在他们的那些讨论整个世界使用者该怎么去给予便利，或科技该怎么走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那这个东西不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去评估的事情吗？所以我是，既然我们是上天台概说了，我也是像偶一大师是禅宗之人，我现在至少还没有别的宗派的要传法给我啊，我也没有打算先去找人家来接法，暂时就是安于现状。那我也，但是问题是我有一个概念是，我把禅宗跟天台就是各讲各的话分开啦，讲清楚它是依据谁的，它是依据谁的。因为我看到现在人这样子混乱，我觉得我至少我不要混乱吧，那就把它讲清楚。就是我在讲如来禅，我就讲如来禅的在常住的系统、僧团的系统，我就是做如来禅的部分。那我在学术这个地方，我在课堂上我就做天台祖师禅的部分，尤其专门锁定在慧文慧思到智者大师的区块，把它所讲清楚，然后再往前推，大概推到主法行嘛，大概推到这里。那再往前面的那些，我大部分就只是做纯粹的一个禅观研究，我大部分这样。那之后的那些高僧，我们只能当成一个行仪啊，还有看看它整个演变，历史演变。所以您宋先生您问我的问题，我觉得凡事都有它的一个限制面，就是它整个东西不是说有没有发现，是发现之后它有没有机会给它表达，它发现之后有没有机会给它说出来。那我刚才跟您提的我们的教育部沈老师，就是你一定要一直发表嘛，那你一直发表就要做普遍采纳当中最不会被攻击的，你的发表几率才会高啊。你如果意义性太高，除非是成名之后才有意义，要不然很容易就被封杀了，这是实在话。所以有些东西有它的现实考量。嗯，好，我先回答您这样子。那有没有别的问题？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暂时先到这个地方，就是关于宋先生的问题，我们回应到此。那我们往下呢，各位再看一下，就是第六啊，第六的部分呢，它一样是，它虽然底下写说它有四教仪集注啊，又有那个四教断证比较相齐这一类，但是宗旧旧里面有一些区块，在排的时候它有受到影响啊。因为你们要了解一下，就是四教义跟四教仪本身就已经有出入了，这样理解吗？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个第六页它旁边的注脚不是写说它是有用到四教义集注吗？有吗？那智者大师所写的那个有关于基础教材的是四教义，没有人字边，然后之后人家再写了一个叫四教仪，那四教义跟四教仪就已经是 A 跟 B 有差异了。四教仪是以四教后面的那个第二个人的东西再去做脊柱， 所以它跟第一个相差蛮远的，已经越来越远。所以不是说它有依据就好，你还是一样，我就回答刚才的一样，把每个资料就放在那里，然后先把它的定位、它的角色归纳到该去的位置，才不会摆错，才不会摆错。所以这些东西给大家参考，给参考。那刚刚我又问的就是关于第七页表格，就是礼集、未闻佛法跟无断福是不一样的吗？不一样的。那你们礼集答案找到了吗？偏台对于礼集的诠释，两位不要照念哦，白话照念，我猜网路前面没有人听得懂。还是我们再给你两分钟咀嚼一下？不用了，好，来。
礼集就是日用不知啊，未闻空假中三谛，没有全部没有
是我。等一下，你不要跟我比大声。这个是明自己在看礼集的角度。
好，
你知道，就是我们天台的特色，就是说你礼集自己是长什么样，跟别人看你这是两件事，你懂吗？我明自己看你礼集，我当然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笨的要死，你什么也不懂，因为明自己他已经在上面了嘛。就像你今天射箭的人来看御箭，你怎么这么粗重的东西你还这么贪爱，这么你还爱吃的不得了，这就是射箭来看御箭，就是明自己我来看你礼集。所以我现在问你说，礼集他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要用明自己来看他，这不准吗？
礼集就一念心，就是如来藏礼啊。那智者有诠释说，如就是空啊，藏就是假啊，啊离就是中啊，所以空假中三谛，就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礼集就是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都具足空假中三谛，他就是具有如来藏礼。
那他到底有没有闻佛法？以你好，你拿来跟我讲。
那个礼集者哈，名礼集是菩提心，亦是礼集止观嘛。好，那我是认为礼集他已经是以闻佛法。
哪一句话作为你？就你刚才那个白话讲一下，用念的白话诠释一下那一句话，你用来引文当依据的。
像我们闻的佛法，大家都会讲说要发菩提心嘛。好，那我是从说这个礼集是菩提心这一点来看，是礼集者是以闻佛法。
标点符号的问题，在你的讲义是第
七
七十二页，各位请翻到杜先生讲义的七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句号，倒数第四个字是句号，对不对？句号以后四名，就是上面这些叫做，不对，上面这些叫做礼集是菩提心。礼集是菩提心是一个名词，不是全是礼集是菩提心。好，那你再找一个依据来做你的论证，因为这样的说法不是我现在说，你在他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像郭先生他就有提说六级是六级菩提嘛，
对，
就是因为他是比方说叫做礼集菩提，或者礼集是菩提，或者礼集是菩提心，它都是讲同一个东西，同一个内涵，同一个内涵，不同的名词。好，我们决定，我们再休息三分钟，你们两位再研讨一下。那个，我们刚才讨论，就是我们能有一本引用一本杂志上面它的表格嘛？他原教的礼集，他说他未闻佛法。好，我们这一点我们是真的很纳闷啊，就有点纳闷啊。然后想说其他的虽然都是教官纲中的，那他的未闻佛法，就假设他不是教官纲中，那他真的天台同意吗？ 好，我们来，所以我就请教两位现在正在做六级部分的、啊、郭先生和杜先生都要说嘛，哈，好，开始。嗯、
六级菩提已经是属于言教，那这个第一个理级就是在解释其他的五级都是理级，都是离不开理级止观，所以理级是它的总，然后它就是。就是而言就有五个阶段，那就理而言就只有一个，就理即止观，就是一心三观。
依据 啊， 啊，还是要有依据啊，你没有依据，当然还是没办法说服人。
因为那个天台的言教止观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是在一念心嘛，那一念心它的言教就是，就理来讲，一念心就是如来藏理。那、啊、如来藏就要即空即假即中，所以理即止观就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
但是他知道他空假中这个地理吗？
知道。
理即止观。
理即止观就包含下面的五个。
所以理即止观比他们大咯。
理即止观就统称嘛，就是就理来讲都离不开理即止观嘛。
他是位阶，他现在是位阶，叫做理即止观，他只修到这个程度。
理即止观是就理来讲无分出后了，就是说都是离不开理即止观了。
来，依据出处这句话。
就是有六级，就理级、明智级、观行级、相似级、分身级。究竟级啊，此六级始还中圣啊、哦，那就是就理就事来讲是始还中圣，那就理来讲不分还圣。
他没有讲就理来讲啊。
有
没有哦。
有。
我没有啊。
找给你看啦、啊。
我的书翻到这边在等你啦。
嗯，对啊。那个约哈、哦、约六级显示则。为初心事，为后心事。
来第几哪一本摩诃止观吗？
当然了、
啊。好，来第几页？
93页。
93页，约这里面的我告诉大家好，我来帮你念，来你解释，我帮你念哈、哦。93页第九行，它的属于在讲介绍一六级显真正发菩提心，开始正文。约六级显示者，为初心事，后心事，答如大智度论教注，非初不离初，非后不离后。这个地方他是问说，六级显示显什么叫这个事是是不是真正发菩提心啊？哈，那到底是初心还是后心啊？那他就引了大智度论说。你烧一个蜡烛啊，照这个无明烦恼啊，你不能说第一个在照，最后一个不在照，还是后面照，前面不在照，所以他就非初智不离初智，非后智不离后智，哈，这样子 OK 吗？那再来又回到正文第十一行，所以呢，它是若智性具足，就两个条件，要有智又要有性哦，闻一念即是。信故不谤，智故不惧，出后皆是。好，我白话就是说，如果你的智跟信就是智慧啊，信就是鹿宝山自在能取那个信，好，那你这样子你闻就是只听闻一念佛法，你就已经是真正发菩提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佛法有正确的理解信心，你就不会毁谤他。那你的智慧已经开显，就算是刚开始，你都不会畏惧世间各种邪说，也不会畏惧心里面的对未来的惶恐，你会变得很稳定。所以来这样来说的话，不论你是初信还是你是初智，都算是真正有在发菩提心的路上嘛。好，那我们再来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我们来看原文，他若无性，高推圣境非己自分。 他这一段我白话说，如果我们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信解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文字或者把自己所证的就呢去揣测，可是它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智慧啊，不是我自己的智慧。那我如果用这是讲说你好像有点智慧，可是你没有信仰嘛，你没有正确的信解，就很容易叨扰上位哈。那如果我没有智慧，好在文在文他的本文，若无智岂真上慢，为己君佛，就是如果我没有开信解，我只不过禅定嘛，那禅定有时候就很容易发神通，比别人有一些特殊能力，或者可以看到别人所不能看，或可以预测别人所不能知道的，但他都不是跟无漏相应嘛，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我认为自己说哦，我自己就是佛啦。好，那所以说很多暗禅的人就属于真上慢。他说所以如果是这样无信又无智啊，不论他是初心后心啊，都不是发菩提心啦。好，这个地方是在他的前言，在谈六级的前言，先要告诉我们六级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来谈。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前言讲完之后，他就简介一下，他说啊，那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在修行上面一定要有信有智嘛，就是这属于四修的部分，比较偏四修的部分啊。那属于四修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安位阶啦，所以他说这属于四修的部分，所以须知六级，为此事故须知六级。好，那你要须到六级是什么？他就把六级的标明相给你，说这六级就是理级、名字级、观行级、相视级、纷争级、究竟级。好，那这六个位阶，他就告诉你，此六级者啊，始凡中圣。始凡中圣意思就是说，这六级从你凡夫一直到你成圣，就是转凡入圣的历程都含括在里面啦。那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的位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从闲来开始修，你就会觉得哎呦，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啊，你会怀疑嘛，就自己会怀疑自己，会怯惰，不想要踏上去，所以它叫始凡故除一怯，就是我会有自信心。好，然后中圣呢，就是最后他所证的是圣位，你就可以除去掉我们自慢自大的，然后就说还有很多好处啦，等云云嘛，挂号就是云云啦。那这些东西讲完，讲了六级的一个特色，讲完之后他就说好，那什么叫做理级呢？就开始介绍理级了。那理级就进你的手上啦，你前面那一段是我念嘛，那是前言。好，那现在接下来是你的部分，所以你刚才念的部分事实上还没进理级啊，还是属于前置作业。好，开始换你。
理级者，一念心即如来藏，藏理嘛。你只要有发菩提心的话，你这一念心就如来藏理，哦，就知道这个是如来藏在运作啊。所以你那理级菩提就是真正发菩提心的阶段啊，就是理级止观呐。一切众生具如来藏，三谛无缺啊，所以叫做理即是菩提心，也叫做理即止观。啊，止是什么？止就是即嘛，啊，那个观叫照嘛，叫即即即照，就叫止观呐、啊。止观叫即照、啊。
你还是没有回忆你刚才被我们问的、啊，就是理即是不是它的范围真的含括了其他？
有啊，它都离不开菩提心啊。从始至终都离不开菩提心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出发菩提心。
不是他离不开菩提心，这个智者大师的意思不是他离不开，是我要来检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我在菩提心，我们发心的时候，不是会有浅发心、深发心、软发心吗？假发心吗？有很多的发心嘛，各种发心啊。那像华严他讨论这种发心更多类别嘛，那我们的发心是发到一个什么程度嘛，然后那一定会跟智慧和我自己的勇气信心都要加在里面。 所以这个六级它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知道我现在的发心是真的很勇猛还是假的，是我凡夫之勇还是我是匹夫之勇，还是我真的是圣者之勇，还是像甘地的那种能够沉得住气的勇者之勇。所以它就是六级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的菩提心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既然是这样，它是要六级的一个位阶把菩提心的浅深划分出来，所以当然你说六级都离不开菩提心，所以在这个文词上是对的，因为它六级就是要借这个地方这一块文字就是要借由六级来将菩提心的浅深高低做一个划分，
就是说他对那个如来藏仪自信都具足，就是理级，就他有了解如来藏仪，而且深。好，你要讲。
其实我们修学佛法都在于这个心嘛，那这个一念心嘛，那理级者他一念心就即如来藏仪。我是从这里来
理籍者、哎、这个意思是理籍这个位阶不是这个人，
理籍这个位阶、
应该是就是一念心即如来藏理，这个是路边的人也有嘛，你也有我也有啊，然后天主教基督教徒乃至于狗狗化身卵生水生胎生，他们假设真的有心，他们都有如来藏理嘛，是不是？他不是只说，
不，你现在这样解释如来藏理，就是等于是讲说他有佛性，这样是不是这样？
你觉得他不是？
我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如即如故即空嘛，
嗯，
藏故即假嘛，
嗯，
理故即中嘛、
嗯，
就是他已经知道了解了。在空假中这一个、哦、也就是属于在道理方面或是理的概念上、哦、那这个已经是在佛法之中已经在做一个已经有进到里面，而且是有在努力要去提升中。
哪一个地方有说他在提升？我跟你们说，我们就消文都不要添意思哦，要不然这样子永远都消不下去哦。就像你理籍就把这个理诠释成所有的理都含括，都叫这个理。问题是他这不是嘛？哦，他有高浅深之分嘛？那现在你说他提升，我也看不出来他提升在哪里啊。就是文字要说出来啊，我就是一个特色。我跟刚才回答宋先生的时候就说，天台归天台，我朝洞归朝洞，我在讲天台我讲天台，我讲朝洞归讲朝洞，我讲六祖之前的我不分家派的，我归那样的讲法，每个依他的历史去讲，依他的定位去讲。那现在这一段文字不就十八到有五行嘛，不多，四行而已，那就依他的文字来说。好，就依他的文字来说，你们手上都有嘛，每个同学手上都有啊，对，不论你们是看杜先生的打字稿还是看郭先生的手写稿，你们手上都有啊，就是这几行字，你帮他们确认一下后面三位，你们帮后面几位同学，他们没看到，你们上去小老师们下去确认一下你们的资料在哪里，给他们大家一块讨论，我等你们三分钟。好，刚才呢你们念的文字，文字是原文是智者大师的，可是你们的诠释是你们的发挥跟智者大师的原文，嗯，就透过大郭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常常看政论节目或看那个逻辑思考，就会知道说可能我的引文是对的，可是我的发挥错了，然后反而对方就逮到了，就回来骂我们的发挥没依据嘛，齁，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依据，如果我觉得这个依据是对的，我就依这个依据再去做诠释，然后不要发挥到额外的。然后杜先生继续，你们还记得你们在讨论什么题目吗？
知道，
就是离
集啊，
就是离集，然后未闻佛法，他这就是第七的表格那个未闻佛法，我们大家都觉得有问题嘛，你们现在想要找东西要辩驳嘛，然后找了一些资料，结果现在你们可能资料都找出来，可是因为你们没有诠释你们的资料是在做什么，然后发挥了一些额外的，所以变成我们在攻击你们额外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模糊焦点，你们现在要想办法说出你们认为礼集明明有闻佛法怎么会未闻佛法，要解决这件事儿。
这里面礼集者啊，一念心即如来藏理，如故即空，藏故即假，理故即中，三字一心中记，不可思议，如上说，三地一地，非三非一，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亦复如是。一切众生即如来藏，所以三谛无缺，四明理集，是菩提心。
标点
理即是菩提心。
你都照你的标点念呢，你都能不能照标准念？他明明没有逗号。
智者大师的定义就理集，就是一念心就如来藏理。那这个一念心是如来藏理，也可以定义为理即是菩提心，也就是理即止观啊。它这个三个名称都是同样的意思。
不是，理即是菩提心是一个名词，
对，
理即止观是一个名词，
对，
理即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念心是如来藏，理念心是如来藏是一句话。
理即啊。他解释理即是什么？理即的定义就是一念心即如来藏理嘛。他解释理即这两个字、啊。
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说这三个名词，它不是名词，一念心是如来藏理这件事。
啊，对对对，这后面两个是名词，上面一个是定义。
所以我跟你们说，千万要把这当成正论。你们现在讲的是智者大师说，就是理即是菩提心是一个名词。啊、哦，是一个名词，不是理即，然后逗号，没有逗号，理即是菩提心，这是一个名词，这是一个名词，一直跟你讲这是一个名词，它也叫做理即止观。那理即止观做什么？它怎么止？怎么观？它造什么？止于什么啊？就是一念心如来藏理啊。
止于一念心，也造一念心。即止即造啊、嗯、
但是不是都是造一念心啊，你修到成佛之前你都
造
一念心，
就即
造
一念心。对，
问题是你都在造一念心啊、
嗯、
可是你为什么有高浅之分呢、啊、这才是 mega。 我跟你们说，你们外面大部分大家都会讲啊，你直观就是看你的心啊，就造你的心啊。问题是你现在有浅深呢、啊、你实修你要知道浅深，你才有入手处啊。
他这个一念，他这个理即的止观只是对这个一念心如来藏理知道而已，但是他还没通达经论。你要通达经论，要到明自己，明自己才通达经论啊，或从知识，或从经论啊，这样通达了解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程度就是明自己菩提。
明自己菩提不是通达经论，它重点是在经论当中了解一实相。
哎，对对，一实相通达了解了哈。
三
那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嘛，嗯，好，所以明自己跟理即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
这个我也知道啊，你还是没回答我，理即到底有没有听闻佛法？找出依据来呀、啊。好，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地方当成悬案呐、啊，哈。后面几位因为也找到资料后就开始会笑了，发现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当成悬案，那这个悬案呢就请两位去破案。好，那我们今天天台概说就到这边为止。好，下课。